上级说道。袁坤仪和妻儿刚刚说完鄞县书办杨自成善心救济囚犯的故事，突然屋外风雨大作，袁坤仪父子在屋内静听余声，心中怅然，想要继续谈论为善积德的故事。于是二人转入书房，袁坤仪从自己的笔记中找到了布政司谢都事送白旗救人的事迹，便说与袁天启听。
命自我作，福有己求，认识因果，改造命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广播连续剧《了凡四训》第13集，谢都事奉命剿叛贼，送白旗拯救无辜。
明英宗正统年间，邓茂七在福建作乱，从犯众多，朝廷派鄞县都县张凯南征叛乱，以计谋擒贼。果然邓茂七落网，张凯连夜审讯此人。
大胆贼人，还不快快供出余党。
那邓茂七既然做得出造反之事，心中早已将生死之事置之度外了。他不听张凯的恐吓，反而挑衅说道：
听闻都县大名已久，今日得此机会一聚，岂敢匆匆了事？待你我畅聊几个昼夜可好？
张凯见邓茂七油盐不进，即使是用了刑法也不招供，加上白天骑马追赶这厮几十里地，深感疲惫，只能回到自己的帐中歇息。此时从军参谋求见。
都县可是为那邓茂七的余党未除而困惑？
那是自然，邓茂七作乱多时，福建百姓苦不堪言，如今我好不容易将其擒获，若不就此连根拔除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啊。现在风声正紧，贼人还不敢出来作乱，待你我大军班师回朝，那时余孽再出来，还不变本加厉啊。
张公不必慌张，我在此举荐一人，可办此事。
张凯听着有趣，他身体前倾，神情专注地问道：
何人有此能力？
布政司谢都事是也。
城门口，张凯带着便衣随行的人等候多时，只见商人装扮的谢都事上前行礼，两人匆匆一叙，又怕城内邓茂七余党跟踪，便相约在城内一家熟人的茶馆，两人分两路进城。进到茶楼雅间，两人才放下戒心，大胆谈论当前局势。
我上表朝廷，特意请来谢都事，确实是遇到了难事。我奉命剿灭乱党，那邓茂七十分奸猾，我等布局三月之久才将其抓获，但是他的余党还在城内不知所踪。我亲自审讯邓茂七多时都无结果，又怕耽搁了灭敌的好时机，这才万分着急啊。
张公莫急，方才进城之时，我见张公在城门处布控严密，严格盘查过往的行人，那贼人是万不会逃走的。
实不相瞒，在下还有一事为难。
张公请讲。
朝廷已命我班师回朝，以赴皇命，若在我拔营之前还未查出余党所在，恐怕就要惊扰百姓，挨家搜索，这帮余孽厉害，绝不可放过万一。军令一下，如此一来，误伤百姓之事不可避免。
张公莫要慌张，无论如何都不可伤及百姓一分。我今日立下军令状，三日之内洗清余孽，送张公班师回朝。
张凯和谢都事说罢，就乔装打扮离开了茶楼。为了掩人耳目，谢都事带着部下住进了城外不远处的驿站，还让人每天购买些布匹染料搬回去，装作来城里寻找货源的布料商人。一早，谢都事跟着马车进了城，然后在一个偏僻处和大家分开，身边仅留下一随从。
如今全城戒严，这县衙变成了匪徒的眼中钉，说不好多少人在四周看着。你我若旁若无事地进了去，恐怕就成了那瓮中的鳖，被人捉了去。
一切听从大人安排。
谢都市说着，便面对着随从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行了大礼。那随从哪里见过这等情形，赶紧上前搀扶。谁知谢都市起身抬手就是一拳头，打得随从的鼻子不停地往外冒血。那随从被这情形吓得愣住了神，心中不知大人为何意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谢都市张牙舞爪，连滚带爬地冲到街面上，大喊大叫：“
打劫了！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好心人快来帮我抓贼啊！”
随从四下里张望，哪里来的贼人啊？莫非就是自己？那随从先是一慌，刚想解释，又想起了谢都市刚刚说的话，要进去那衙门谈何容易。果然此计一出，随从心中佩服万分，也跟着演了起来。
何处来的贼人，竟敢贼喊捉贼，还不快快随我去见官。
说着那随从和谢都市扭打在一起，旁人看不过去就上前帮忙，正遇到巡视的差役。毕竟不知谁才是贼人，只得先将两人都捆了回去。大堂之上，县官先是一声惊堂木，开始询问道：“
堂下何人？”“
草民乃是做些布匹生意的老实人，今早入城寻货，谁知就遇到了这厮，竟然半路打劫。”“
混账胡话！大白天的，在城里的闹市区打劫，你见哪个贼人会有如此胆量？”“
大人且息怒，想必是这全城戒严之故，贼人犹如困兽，被拘多日，实在手痒难耐，见我身上的值钱物件，也就想着顺手牵羊罢了。”“
你们如何证明谁是失主，谁是盗贼啊？”“
我是失主，他身上有赃物，那可是我此次进货的钱庄汇票啊，没了他，我可是连这城都进不了啊。”
那随从听到这里，也就明白了谢都市的意思，立刻站起身来，拔腿就跑。果不其然，一把被衙差按下。随从苦苦哀求说道：“
我招，我自愿拿出赃物，只求大老爷从轻发落才好。”
说着，随从从怀里拿出一封信件递上。那县官拿起物证，瞬间全身打了个激灵，立刻端坐好。这哪里是什么汇票啊，那是谢都市被委任前来肃清贼人的书函，上面还盖着朝廷的金印。那县官不敢继续表露心态，想着这谢都市用此计进入衙门，就是不想打草惊蛇。那县官清了清嗓子，又打了一次惊堂木，说道：“
人赃并获，来人将犯人拿下。这位商客也请留步，待师爷坐下笔录可好？”“
草民都听青天大老爷的。”
到了堂后，那县官止不住浑身颤抖，赶紧下跪说道：“
下官今日得罪，还望大人见谅啊。”
谢都市立刻扶起县令，客气地说：“
此乃谢某的计谋，劳烦大人配合，万分感激。”“
不知大人来此，可否是为邓茂七一案？”“
不假，大人如此说，看来张公也曾来找过大人。”
只见那县官一声长叹，说道：“
此前是来找我，说要那全城百姓的造名册，下官哪敢不给啊？说来也巧，当日衙内小吏一个不慎，竟然让档案室走了水，那造名册也就被烧了。下官已经命人去郡中调取，还需些时日。”
谢都市心想，哪里会有这般巧合，定是这衙门里混入了内鬼。谢都市继续说道：“
大人莫急，我今日用此计策进门，就是怕打草惊蛇，惊动了您这儿的蛇了。”
县官一听，心中一阵凉意， 不是这衙门里也成了是非之地？谢都市又凑近了身子对县官说，
今天你抓了我那随从，不要锁牢门，如今邓茂七被抓，其余贼人必在盘算如何出城。
谢大人有了对策，
还需大人您配合才是。
那县官回到房中，急忙唤来夫人给柔肩搓背，实在是乏累得很。夫人问道，
夫君今日可有难破的案子？
都是那城门口的戒烟令给闹的。你说说，要是这贼人不除，我可只能挨家挨户的搜查了。对了夫人，今日里小贼横行，大白天的还能遇到抢劫，你可要照看好府里。财物丢了不打紧，要是出城的令箭丢了，你我可担待不起呀。
那么重要的东西，我当然妥善放好。
说着两人四目相对，使了个眼色。夫人伸着脖子向门口喊着，
那令箭啊，可就被我妥妥地放在书房案牍下面的黑匣子中呢。
果然不出一个时辰，院子里就传来了打斗的声音。只见谢都市的随从一脚将一个家丁打扮的人踹倒在地，便再也爬不起来了。县官和夫人急忙上前，让衙差们将其团团围住。县官从旁人手中接过灯笼，照在那家丁脸上，忙向夫人询问，
夫人可曾见过此人？
这官衙内的所有家丁都是经我手被招揽，此人我却从未见过，定是个外人。
此时暗中住在偏房的谢都师也现了身，随即夜审此犯。东方既白，几个时辰过去了，谢都师只问得此人来衙门半月有余，是顶替了一位偷了东西的厨房伙计来的，所以夫人并不知情。想必是贼人为了出城，这才要从官衙下手。谢都市又对此囚犯说道，
若今日你供出余孽名录，也是救了这全城的百姓，我定将上奏朝廷，请求为你将功补过。
哼，官爷说笑了，我今日造反就没打算活着出去。再说那造反的人里也有不少读书人和种地之人，你们区分得出是谁吗？就不怕杀错了人，污了自己的名声？
谢都市陷入沉默。等待缉拿罪犯之时，必会大军入城进行清扫，那个时候场面混乱，自己控制不了，难免殃及无辜百姓。谢都市和县官退下商议此事。谢都市问道，
城中百姓的造名册何时能到？
按照时日推测，明晚即可。
如今这帮贼人们以城中百姓为盾，我们万不可轻举妄动。明日你差遣一队衙差，用铁链锁着这犯人，从城东走到城西，城北再到城南，不要有任何动作。只要沿路派人登高处观察，若发现围观人群中有面色难堪、行踪诡异者，悄悄尾随，记下地址，切莫动手。
下官谨记。
再者，任何大事都要粮草先行，大人可以从城中的钱庄入手，专门查看近日里外地汇来的大股钱财，注明汇票的来处和去处，此为一暗图索骥之法。
大人高明，下官这就去办。
次日清晨，县官派了一支带刀好手一路押解着犯人，走遍了全城的街道。期间犯人嘴中塞着布团，只能闷喊说不出话来。四周围观的群众都在好奇地张望，只见零星的几个人看到这一幕，双眼发直，急忙推开人群离开。这些都被县令安插在人群中的衙差看在眼里，他们一路尾随，竟然好几个人都鬼鬼祟祟地进入了同一间院子。衙差们左右使了眼色，记录下来地址后悄悄地离开。另一边，县官夫人以喝茶为名邀请城内钱庄的主内夫人们相聚，借此机会谢都市出面将所有钱庄女眷们扣下，只等各位庄主大驾。 即使他们不愿吐露客人信息，恐怕也不能了。短短一日，谢都市便在全城范围内锁定了几个目标点，挖出了贼人的全部藏身之处。月上枝头，谢都市和县官还在盘算着如何保护城内无辜者的安全。突然衙门外一声马蹄嘶鸣，接着就是通传急促的脚步声，跑进来跪地说道：
大人，造名册到。
来得好。
谢都市急忙接过造名册，上面记载了所有在城居民的财产情况，各户人家的人口数量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。谢都市根据白天衙差们的汇报，贼人盘踞在城南王家院子里。从名册上看，那王家的三位小姐，其中两位嫁出城外，一位嫁与城东李家。谢都市在名册上的城南王家和城东李家上画了两个圈，依此法推演，谢都市一共圈出作案与连带作案可能的名户20余家。为了大军进城之时不牵连无辜百姓，谢都市故意放出消息，让县官夫人带着女眷们打扮成信女，向查证无辜的人家派发一面白旗，说是插在门上有祈福纳新之意，切莫摘下。县官夫人哀家地嘱咐他们说，两日后便是祈福的好日子，应当关紧门窗，不要外出。收到白旗的人家无不点头答应。两日后，城门敞开，大军进入。谢都市事前吩咐士兵说道：
凡门前插白旗的人家，不得惊扰，不得伤害。若出现伤无辜性命者，军法处置。
大军蜂拥而入。没想到的是，城内百姓大多闭门不出，街道宽阔，适宜行军。凡门前插白旗者不被打扰，士兵直捣贼窝，奸人无处逃遁，只能束手就擒。待贼人被悉数擒获，百姓们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经此一事，谢都市送白旗救无辜，全活万人的事迹被广泛流传。大军拔营之日，全城百姓夹道相送，心怀感恩。窗外风雨已经停下，阳光和煦，空气清爽。袁坤仪打开窗户，深吸一口气，顿觉心旷神怡。袁天启听完了整个故事，继续问道：
全活万人的善举，想必也大过做万件善事了。这位谢都市的后人们，也应当得此福报。
那是自然。他的儿子谢谦中了状元，官做到宰相，孙子谢丕中了探花，这都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证验。
父亲所说的故事，无一不是关于我朝人杰、为官之人和天之骄子，可否有那平常百姓之事理？
袁坤仪思索一番，他眼前一亮，一个故事涌上心头。
常言道，位高者亦成器，不以百姓则何如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集。林老太乐善好施，道士知恩图报。本剧由江西庐山东林寺净土宗文化研究学会出品，监制王金华、常红，导演刘家欢，改编王写写，演员李佳思、昭昭、张若冰、张佳琪、刘书晨等。此剧由北京嘉义尚德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制作。